弟兄姊妹，在中国人里面呢，有一种传统文化，在哪时候出现呢？就是在结婚的时候。当你要跟人对称家的时候呢，你就出现了一种东西。这个呢，在我们一般人就叫做查家宅。查家宅这个呢，基本上好像一种负面的情况，但是在你要配对婚姻那种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这种的婚姻观里面呢，在当时是非常之普遍。查家宅今日呢有特别一个潮一点的名词，叫做起底。我想大家常常都在新闻里面或者看到这一样东西。在这个查家宅，这个要去查他的家宅的时候，在古时要查几多代啊？几多话？是啊，祖宗十八代。嗱，呢个系当时要查十八代，所以在呢个过程里边，佢喺查嘅时候，佢要查下你系咪名门望族。如果你本身系名门望族嘅时候，你就要揾翻啲名门望族，你去对呢个嘅亲家。调翻转，如果你本身唔系有名门望族，一啲官位、一啲好卑微嘅农民嘅时候咧，佢哋就唔够胆去同呢啲人嚟去有呢个婚姻嗰种嘅情况。弟兄姊妹，当我哋喺信仰里边嘅时候，我哋去相信一个嘅信仰，我哋有冇试过去查家宅？你有冇尝试去谂下？我哋成日话信耶稣，信耶稣，耶稣从哪里来？耶稣嘅家宅究竟系点样嘅咧？好多时我哋话人信你又去信，好多其他嘅信仰都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好想藉着今日呢一段嘅经文，系好多弟兄姊妹当睇到马太福音呢段经文嘅时候，一定揭咗喺后边。哇！头先好多谢 Tony 弟兄，可能佢翻去都练咗好耐啊，即系读嗰啲名字系好唔容易读呢啲嘅名字，好甩咳嘅名字。但系弟兄姊妹，我哋要藉着呢个家谱，我哋嚟去认识究竟我哋嘅信仰系啲乜嘢？我哋所信嘅耶稣，佢嘅家宅究竟系点样嘅咧？所以希望藉着呢个嘅经文，我哋可以睇到上帝嘅恩典，上帝佢嘅救恩嘅计划。所以进入经文之先，让我哋再一次同心祈祷。慈爱天父，我哋感恩，因着圣经，你带嚟俾我哋有好多你自己嘅记录，更加你愿意藉着圣经去揭示你自己嘅一生，你自己嗰个嘅能力，你自己点样去创造整个宇宙万物，包括我哋自己，更加你设立救恩。所以愿意我哋喺呢一刻，我哋恳求圣灵去开我哋嘅心灵，开我哋嘅耳朵，让我哋放低我哋一切嘅忧虑，我哋能够被你嘅话语嚟去感动我哋，更加恳求圣灵开我嘅口，让我能够将上帝你嘅话讲得清楚，将荣耀归俾你。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喺整个嘅新约圣经里边记载住两个家谱，第一个系头先我哋喺马太福音嘅家谱，第二个记载喺路加福音第三章第23节至到第38节。路加福音呢个家谱呢，你睇落去同马太福音有少少唔同。原来路加呢，佢用呢个家谱呢，佢係用玛利亚嗰个嘅家族，佢用玛利亚呢个嘅族谱呢一路咁样带落嚟。而我哋睇返喺马太福音里面呢一个嘅族谱，是在约瑟的家律的家族的血脉来去追溯耶稣那个的族谱。而路加这个族谱为什么他要由玛利亚那个家庭那个的血脉来去讲这个耶稣基督的族谱呢？主要一个的目的就是他要建立耶稣基督降世为人， 一个这样的事实。耶稣基督是藉着玛利亚降世为人，所以路加的写这个族谱呢是以玛利亚的家族为主的。而马太福音而这个的目的，马太是被圣灵去感动他，他要的目的是建立耶稣基督，他是拥有王位这个的身份，证明耶稣基督他是拥有合法王族这个身份。我们一路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中这个的两者那个的目的。我们去看下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当你看到这两个家谱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发现当中有一个非常之有趣那种的争论在这里。路加福音三章二十三节这里讲到，他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伊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跟着黄色这里约瑟是希利的儿子。我们看下刚才在这一度读的经文，马太福音里面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这里讲到亚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这里出现了好像一个矛盾在这里，约瑟是希利的儿子，换句话说希利是约瑟的父亲，是吗？认下我先，是在这里是这么写，你不用怕错的。第二，我们看回马太，雅各生约瑟，那约瑟的父亲是谁？第十六节是雅各、啊、喂，那怎么搞啊？这里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圣经有错误？圣经没有错误。原来呢，刚才我已经解释了，路加福音是从玛利亚的族谱一路去追溯耶稣的，所以这里讲到约瑟是希利的儿子。中国人有个传统，女婿是你哪个？半边仔。新抱是你哪个？半边女。所以在这里呢，希利是约瑟的儿子呢，希利是约瑟的外父，所以约瑟是希利的什么？女婿。所以这个儿子呢是解释为女婿这样的意思。这个在路加这里，约瑟是希利的儿子，换句话说约瑟是希利的女婿，搞清楚了。这里我们回去看马太这个第十六节，这里雅各生约瑟，换句话说约瑟的父亲是谁？雅各，没错了。所以大家去看这两段的族谱的时候呢，就不要大家在拗了、啊、即是拗到天翻覆地，跟着就初则口角，继而动武、啊、跟着就去起底，我们不应该做这件事。好，我们继续，我们有这两个去解释了这两个族谱的时候，我们就进到去今天我们的经文里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很清楚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刚才我们看这个家谱的时候有一大堆的名字，其实我们都不是很识的，其中最熟我们，我想我们都是这一堆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犹大、撒门、波亚斯、俄比德、耶西、大卫和所罗门。但是在这六节经文里面，除了这一堆，不止这一堆，除了我们较为熟悉这一堆的名字呢，很特别，有四个女性的名字，他玛、拉合、路德和拔士巴。当我们去看的时候，这四个的名字其实他四个都是很不名誉的女性，为什么会放在这个族谱里面呢？更加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族谱是不会有女性出现的。中国人的族谱有没有女性出现的？没有的，你回去你的乡下里面查个族谱，为什么没有女人的名字的呢？同样在圣经当时犹大的文化里面都是一样，但是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特别有这四个不名誉的女性的名字出现呢？当然一定有上帝的心意在当中。我们知道他玛他曾经是乱伦的， 拉合我们好知道形容他的前面有两个字的妓女拉合，他是一个妓女来的。而路德他是曾经拜异教的摩押的女子，而拔士巴大家记不记得是谁？大卫王的妾侍，这个妾侍更加是要杀人丈夫然后拿到回来的拔士巴。上帝让这四个名字在这个族谱出现，必定有上帝的意思。今天我不会讲完这四个，我只是讲一个。我们去看一下拉合。拉合的意思是宽大的意思。我们去查一下他的籍贯。拉合是什么籍贯啊？看看先。外邦女子，住在哪里啊？耶利哥城。做什么工作啊？妓女。我起了那么多底在圣经里面。差一样我想找给你们的，就是他张相，不过找不到。耶利哥城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原来耶利哥城记述住拉合，他在耶利哥城里面，他被上帝来去使用，以至到他去帮了约书亚差派去的探子。当时约书亚承受住上帝的选召，摩西已经安息在主怀当中，所以约书亚被上帝差派他进入去流奶与蜜之地，进入迦南。所以上帝吩咐约书亚，你过约旦河，你进入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第一样你要做是什么？攻打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城在当时上帝的计划里面，是要整个城所有的人都要被毁灭的。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一段历史里面，就是要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乱的儿子约书亚从集亭暗暗打发两个人作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这个那地就是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地方，跟住就是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这两个探子就去了这个地方，去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在这里讲到这两个探子进入耶利哥城，第一他进去嫖妓。原来呢，当时这个妓女呢和现今的我们所想的妓女呢，一流一凤那些是很不同的。原来当时这些称为夜店，这些夜店呢就等于好像一些呢酒吧一些的地方，或者呢这个即是讲得是一些叫做酒店这样的地方，他们是方便那些客旅来去居住。不过呢这些地方多数是男士进入去的，所以这两个探子呢，因为他要隐瞒自己呢是做卧底的身份，所以他就一入呢就进入去这个妓女拉合的地方来去隐藏他自己这个身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耶利哥王呢就得到这些呢线报，就说呢有探子进入来耶利哥城，所以耶利哥王呢亦都去打发这些的警察，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名字，警察来去查了，就去捉这些探子，那就去到拉合这个的地方。而拉合怎样回答这些的警察呢？他就告诉他们，他说那些人真的来过我这里，不过现在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那同埋呢，他跟着呢还要劝这些的警察，他就告诉他们，他说城门快点要关的了，他们可能已经走了去出了城了，你们快点去追他了。那但是其实呢，这两个探子呢是被这个的拉合来去隐藏，将他们收藏在他的屋里面。弟兄姊妹，有人问拉合为什么要收藏这两个探子呢？他明知上帝要杀整个耶利哥城的人，这里我们会看到拉合他那个的处境。我们看回约书亚记这节的经文里面，就是二章第九节，约书亚他的探子和拉合那种的对话。这个是拉合对这些探子讲的，他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里讲到 拉合佢系知道上帝要将呢个地俾以色列民，同埋要毁灭耶利哥城嘅，但系拉合仍然要收藏起呢两个嘅探子。我哋睇呢一节嘅经文，跟住呢个经文讲出咗原因，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嘅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嘅水干了。拉合正是听到上帝对以色列民那种的恩典，那种的作为，他未见过上帝，他未见过上帝的作为，但是他已经相信上帝有这个能力去毁灭耶利哥城，上帝有这个能力来去拯救他自己。这个是从信心来去开始。弟兄姊妹，当我们未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都跟人争拗，我都未见过耶稣，你将耶稣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信他了。但是你看到拉合这个妓女，她只是听到。中国人这个信心的信字，人的言，人讲你就信，这个就是信心。拉合就是用这个信心来去信靠这个耶和华，跟住佢唔系单单咁样信靠，佢有行动嘅。我哋睇落去，佢究竟去做咗乜嘢嘅行动？而拉合佢唔单止去听到出埃及呢一段嘅上帝嘅神迹，佢更加去相信一件嘅事情，就系喺2章第11节呢一度讲到，佢话上帝本是上天下地嘅上帝。他相信这个以色列人信的上帝是创造万有、管理创造万有的上帝。一个妓女，她可能没什么文化，但是她用信心去听到，她相信，所以她作出了一个很特别那种的行动，令人惊讶那种的行动。我们看约书亚记2章第12节，他说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的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拉合有他的计谋，现在要讲数，跟啲探子讲数，你不走得住啊，你要应承我一样嘢。这个应承这样嘢是基于他对上帝那种的信心。他说你这两个探子要向着你信的神来去起誓，就是说起誓什么？就是你要恩待我的父家，同埋这个恩待父家的意思就是说，将来你们回来毁灭耶利哥城的时候，你要去救我们，你要救我们整个家人那种的生命。而这些探子怎样回应着拉合他这个要求呢？在第18节看到了，探子他回应拉合，他说我们来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绳系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的父母、弟兄和你父的全家都聚集在你家中。这个是一个条件，是一个的基础。拉合他跟这个的探子有个协议之后，他就从窗门用朱红绳来去垂吊这些人，从这个窗门离开这个的耶利哥城。而这些探子同样去告诉他，将来你在这个窗门的时候，我们回来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你在这个窗门吊上这个朱红的绳的时候，我们就会认出你们的家人，认出你们的屋企。这个的描述是不是大家似曾相识？在哪里？出埃及记。我们看看出埃及记第12章第13节，当上帝要施行十灾的时候， 上帝佢话俾以色列人听，佢话你要将血擦喺房门上作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要越过你们。呢、这个就系逾越节嘅时候，上帝要击杀呢个埃及嘅长子嘅时候，佢话俾以色列人听：你哋唔好出门口，你哋要喺呢个家里边，你要将呢个血涂喺呢个门楣上边。我见到嘅时候，我嘅使者就唔会击杀你哋嘅长子。同样呢、这个就系救恩嘅开始。呢、这个引申到今日我哋中国人嘅传统文化，过新年。在门上面搞什么？贴两个对联在这里，整个红色的门楣，他们是要来避什么？那只狮兽啊，只狮兽不会搞扰你们家。这个跟我们圣经里面上帝那个救恩很有一个的相似的地方。在翻翻这个经文里面，原来耶利哥城里面上帝给拉合的恩典，同样这个的探子被圣灵感动他的时候，同样叫他用朱红色捆在这个窗边。今天我们看到，原来上帝恩典的开始，由以色列民的逾越节拯救他们开始，一路都是不改变。上帝同埋是不偏心，他拯救拉合的时候同样用这个方法，以致到他们能够保命。最后我们看下拉合他的一家人是怎样。我们去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是不改变，还有上帝那个不偏心。我们最后看下拉合那个的结局是怎样。在约书亚二章第十三节这里，他是要救活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救赎我们的性命不死。这个是拉合的要求。我们一路看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第二十五节，当约书亚他们进入去毁灭了耶利哥城的时候，这节经文来去讲到就是说，约书亚却把妓女拉合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弟兄姊妹，这个讲出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和公义，上帝的慈爱是永不改变，上帝的公义是必不偏心。今日无论你是什么的学历，你是什么的处境，只要你信，你就能够得到这一个的恩典。就好像拉合一样，他未见过上帝的神迹，他只是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神迹，他就已经相信这个是上天而地上的，天上地下的上帝，是创造万物的上帝。弟兄姊妹，今日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从圣经当中，从你的经验里面，你经历很多不同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相信还有未信耶稣的朋友在我们里面。你是不是真的要见到耶稣在你面前，你才肯回应信呢？我告诉你，你永远见不到耶稣在你面前。上帝的慈爱恩典已经藉着你的家人，信主的家人的生命成为这个的见证。你应该听他们，看他们的生命的改变，来再一次相信上帝的慈爱是临到你家庭当中。你要快快来去接受这个的救恩，不需要再执拗。你要见到，你要见到的时候，这个不是信，这个不是信。我们再看看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有三次提到拉合这个的名字。在马太福音这里是第一次提到拉合的名字。第二个地方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开始的时候，是从旧约亚伯开始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称为信心英雄榜， 在里面不断地去强调因着信，因着信，在里面每一个的经文出现都是因着信。在这里的经文去到第十一节那里开始讲到因着信，连撒拉自己都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是可信的。在这个英雄榜里面只有出现两个女性，一是撒拉，就是这节经文，第二个女性就是拉合。这里描述着妓女拉合因着信曾经和这个和平的接待这些的探子，就是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就不需要与那些不顺从上帝、不信上帝的人一同灭亡。所以你刚才看到拉合和他的家人同样得到这个救恩。其实当我自己去细心想的时候，究竟拉合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大的信心上帝会救埋佢啲爸爸妈妈兄弟姊妹呢？我想唔通，我只有回应一样嘢，因着信。我相信拉合佢当时只有一样嘢，就系信心，佢信心上帝会救埋佢啲父母嘅，所以佢先作出呢个要求，要救我嘅父亲，救我嘅弟兄，然后先最后佢讲系救佢自己。呢个系信心。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来去呼求你身边未信主的亲人的时候，你同样要有这个信心，上帝的恩典必然临到他们。你不要再常常都说我好想我的什么人想信耶稣，你不是想，你要做，你要去行为，你要去进到那个行为里面为他们祷告，你要为他们献上信心，上帝你一定会救他的，争在我没有信心来去等候的。拉合因着信心。我们再去看另外第三处的经文来出现的，在雅各书里面出现到拉合这个的名字，这里更加讲到信心与行为那种的平衡是要一起来去出现的。雅各在这里第二章第二十五节他强调，他说拉合同样都是讲到他接待使者，怎样描述呢？妓女啊，每一个形容都是妓女啊。妓女这个名字由拉合有他的名字出现到他死的时候都是妓女，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是神的儿女，他是神的女儿。在世俗人他是妓女，在上帝里面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一个的女儿。他是放走这些的探子，因着他有信心，他放走探子是因着信心产生的行为。其实他真的不知道探子回不回来，第一。第二，他又不知道探子到时看不看到那条红的绳，很幼的，又不知道会不会杀错良民，剥错头壳，剥错隔离那个，连我家人都剥了。但是圣经讲到他一家被着拯救，所以雅各在这里他特别提醒我们，今天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你们坐在这里没有灵去听我讲道呢是混游。跟着他说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好想你身边未信主的亲友信耶稣，你要有行为，信心加上行为，你要有信心相信上帝必然会救他，相信上帝给你有那种的信心，你要有行为去不断为他们来去祈祷。你不要常常问到牧师，就我好想，但是我问他你有没有为他祈祷啊？啊，不是很记得。我们回去这个族谱里面，我们去看一下，从这个族谱我们看到上帝一个很特别很特别那个的 pattern， 一种的模式。我们去看回这个族谱第五和第六节，我们刚才看了拉合，我们尝试去看一下耶西、大卫和所罗门王。我们从拉合里面我们先看到一样东西，上帝他是先去拣选，上帝先是拣选拉合，他没有告诉拉合， 但是他一个模式，他先拣选拉合，而拉合加上了他的绝对的信心和忠心，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这个正正就是在整个族谱里面，由亚伯拉罕开始，我们都看到上帝这一种这样的模式，他是先拣选每一个记在这个的族谱里面。我们再继续去看下下一个，就是耶西。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在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一节这里讲到，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了扫罗作以色列王，我就差你去这个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众子之内，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作王。在这里上帝预定了拣选了两个人，一就是耶西，他要在他的血脉里面来带成一个作王的人。所以在这节经文里面讲出了两个非常之重要的人物，一就是耶西，第二就是大卫。大卫不是出于名门望族，耶西都不是出于名门望族。如果我们查下耶西的祖宗的时候，他的祖先是谁？妓女拉合。一路推算上去十八代的时候，妓女拉合。大卫他的父亲不是出于名门望族，但是上帝拣选了他，拣选了耶西他的儿子大卫来去作王。大卫能够忠心来去在上帝的恩典底下来去建立这个以色列王国。跟着再带下去另外一个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这个经文里面，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二十四节，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士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大家都知道，刚才我都讲了，拔士巴是大卫睡醒觉见到哇靓，抢了人家回来，还要杀了人家老公，那个大家去看圣经来去再去研究。你会看到在上帝里面，大卫和拔士巴之间是一种淫乱，所以大卫将他的第一个儿子诅咒，要灭，要杀了他。所以原来所罗门王是大卫和拔士巴的第二个仔来的。但是上帝的主权他怎么说？在这经文他说，耶和华喜爱所罗门王。所以你会看到上帝拣选所罗门王在先，以至到最后所罗门他有信心和忠心来去为上帝来去建立这一个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几个人里面，我们再一次来去看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他先拣选了他们，亦都可以提醒我们，上帝是先拣选了我们，然后我们要用信心和忠心来去回应。弟兄姊妹，信心包含了什么？信心包含了交托。如果你有信心没有交托，你是没有行为。所以信心藉着交托显出你有信心的行为，而忠心的行为是什么？全然顺服这个的上帝。表达信心的行为就是交托，表达忠心的行为就是顺服。我们再从这个族谱里面，我们跳到去看第十六节，这里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我们当中。第一个就是玛利亚。玛利亚她同样是先被上帝来去拣选，大家我们深信上玛利亚是童贞女，她是接受了圣灵感人，如果今日未婚妈妈可能会有人来去接受，但是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未婚妈妈，你说以这个玛利亚她仍然可以接受这件事，你说她有多大的信心？她的信心简直是超越了拉合的信心，因为她会被人用石头钉死。 玛利亚是淫乱的，如果人家知道她未婚而有怀孕，但是她深信上帝拣选了她，所以她又用信心和用这个行为来去接受上帝这个的差遣。第二个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以赛亚先知已经讲出了从耶西的本发一条，他的根是结枝子必结果实，还有在节经文里面他讲到那日耶西的根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个只有耶稣基督的荣耀的身份才可以领受到这个以赛亚先知书所讲的预言。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恩典今日我们已经领受了，我们领受了上帝先拣选了，不是他们，是拣选了我们。其实每一个上帝的恩典都是拣选你有机会去相信上帝，只是我们没有信心来去接受，我们的行为就是拒绝。所以上帝是将他的恩典拣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来去接受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今天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从信心上我们再去来去看这一样的事，我们有没有尽我们的信心和忠心来去回应上帝呢？我们有没有信心来去传福音呢？当你领受福音的时候，你已经是被上帝拣选了，你的责任就是要传福音，所以你要忠心顺服上帝给你任何的机会，你去为未信主的亲友来去祈祷，找紧每一个机会你为上帝来去传福音。第三，就是当你面对所有的苦难、病患、困苦的时候，你有没有用信心交托给上帝？你有没有埋怨？你有没有跌落失脚的地方？你有没有全然顺服的心来去接受当你的病患仍然未医得好的时候，你怎样继续用你的生命来去见证着上帝给你的恩典？而最后讲到我们的侍奉，你有没有找紧机会来去侍奉上帝？我们看这节的经文，耶稣基督他绝对是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那种的模式。在这节经文，当耶稣要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是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耶稣基督就表达了这个榜样，他全然交托，全然顺服，他真正的信心和真正的忠心。我的讲道停在这里，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藉着诗歌回应上帝的呼召。